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十月六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十点，也是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抵达他为期三日的东亚之行的第一站东京，并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举行会谈，商讨北韩去核问题。蓬佩奥星期日将会前往北韩，随后访问南韩和北京。而蓬佩奥就期待星期一和中国官员会谈，推动半岛无核化。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要求香港解释《金融时报》记者马海的签证被拒。一些活动人士在星期六早上在香港入境事务大楼外高呼“新闻自由不容践踏”、“秋后算账可耻”等口号，抗议马海签证被拒延长。
反对打压新闻自由！
反对打压新闻自由！
反对打压言论自由！
反对打压言论自由！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抵达他为期三日的东亚之行的第一站东京，并且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举行会谈，涉及他随后对北韩的访问。蓬佩奥将会力争推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履行放弃核武的承诺，希望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敲定时间和地点。蓬佩奥星期日将会前往北韩，随后访问南韩和北京。他此行最严峻的考验是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蓬佩奥星期五在飞行途中表示，他此行是要确认美国和北韩双方到底是要实现什么的目标，以及怎样落实在新加坡作出的承诺。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峰会上就北韩去核达成共识，但是在具体落实上陷入僵局。目前北韩暂停了核武和导弹试验，释放了三名美国人质，部分拆毁了一处的核子试验场，但是一直没有采取步骤停止核武和导弹发展。平壤指责华盛顿在去核化问题上作出单边和黑帮式的要求，坚持要求美国在核谈判取得任何进展前取消对北韩的制裁。而在北京，蓬佩奥将会面临美中贸易战和美国指责北京干预美国选举等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棘手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东亚访问，星期日将会是第四次访问平壤，并且期待星期一和中国官员的会谈能够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蓬佩奥星期五在前往东京的途中对随行的采访记者说，虽然美中关系是正遇到挫折，两国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自从他们展开去核化的努力以来，中国一直表示他们决心支持美国实现完全去核的目标。蓬佩奥说，他两日之后在北京的会议的议程仍然未有确定，但他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将会见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就在星期五当日，北韩外务副相崔善基到北京会见了中国副外长和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元佑。中国外交部发布的简短消息说，双方就朝鲜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未有提供任何的细节。英国在星期六表示，香港应该就拒绝给一位的《金融时报》资深记者签证续签是立即作出解释。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海被香港政府拒绝工作签证的续期的申请，舆论认为此举同他邀请港独团体演讲事件有关。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在声明当中说，英国已经要求香港政府立即作出解释。声明中说，香港高度自治和新闻自由对香港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必须得到尊重。随着北京加紧控制，香港不同言论的空间正是在度缩小。香港政府上个星期取缔了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为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的第一次取缔一个的政党。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认为这次的拒签事件令人不安。总领馆发言人谢汉伟对法新社说，这个和国际记者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看起来不符合基本法的原则。 则。一啲活动人士在星期六早上在香港入境事务大楼外高呼新闻自由不容践踏、秋后算账可耻等口号，抗议马海签证被拒延长。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说，
最破坏香港形象的其实就是特区政府，亦都是破坏着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任。因为在外国的政府一直以来对香港的信任是建基于一国两制底下。
而有关的详情亦都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云的报道。中国当局继续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去中国之后失踪保持沉默，而同时法国政府表示就这个事件正继续与中国当局保持联系。国际媒体星期五报道了孟宏伟九月底去中国之后就与外界是失去联系，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亦都间接证实这个消息，说这个是法国和中国有关当局需要处理的事情。法国内政部说正在调查这个事件，并且对孟宏伟在法国的家属是实施了保护的措施，因为据称他们受到了电话和社交媒体上对他们的人身的威胁。内政部还说正是与北京官员是保持联系。内政部说法国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状况疑惑不解，并且对他的妻子面临的威胁是表示关注。两位关键的美国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和乔曼恩说他们将会投票支持确认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布雷特·卡瓦诺法官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此前被克里斯丁·布莱西福特指控在1980年代对他是实施性侵，当时他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一个多星期前福特教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但是卡瓦诺坚决否认这个指控。星期五参议院通过表决以微弱多数决定限制有关的辩论，是推进了确认卡瓦诺的程序。参议院最早有可能在星期六举行最后的确认表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等多个民主派团体星期六到入境事务大楼外示威，抗议香港政府拒绝身兼外国记者会副主席的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编辑马海工作签证的续期申请。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就马海事件发表声明，要求港府就拒批签证一事作出紧急解释。声明又强调，高度自治和新闻自由是香港生活方式的核心，必须受到全面尊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艺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七月中突然宣布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考虑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继续运作。其后身兼外国记者会副主席的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编辑马海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八月中到外国记者会举行午餐演讲。在演讲进行之前，北京、港府、建制派、亲中团体和传媒大肆批评外国记者会提供平台宣扬港独，认为是踩红线，不可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即是10月5号发声明证实，马海上个月申请香港工作签证续期的时候被港府拒绝。金融时报表示，在香港首次遇到这种情况，港府没有给予解释。香港政府未有说明原因之下拒绝向马海续发工作签证，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由多个香港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大约20名成员星期六，即是10月6号到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外面示威，抗议当局对马海秋后算账。示威者高呼口号，
反对打压新闻自由，
反对打压新闻自由，
反对打压言论自由，
反对打压言论自由，
秋后算账，
秋后算账，
政府可耻，
政府可耻。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港府无理拒绝马海的工作签证续期申请，是被北京感染了被害妄想症。任何人如果不表明反对港独的立场，都会被港府认为是侵害中国国家主权。 岑子杰表示，马海只是协助举办讲座，俾外国记者了解香港的议题，并没有宣扬港独。而过往外国记者会亦都有邀请前特首梁振英和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进行演讲。岑子杰认为，马海过往已经在香港工作，港府没有理由褫夺他工作签证的续期申请。
但是原来即这样都要触及这个的特区的红线，我们认为我们的特区政府是没有已经感染了这个中共政权那种妄想被害症，任何人只要不表明自己反对港独的立场，他都觉得呢一个人呢是侵害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即我们是非常之觉得这个中共的政权是莫名其妙，我们不接受这种这样的做法，我们希望政府立即撤回这个的决定，是重新批准这个即 Mr. Mullen 的这个的工作签证。
岑子杰表示，民阵下个星期将会派代表到日内瓦出席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之前的前期会议，向联合国代表反映香港政府打压新闻自由的状况。岑子杰表示，港府拒绝马海工作签证续期申请已经引起国际关注，亦都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甚至破坏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任。
即是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国际的新闻，因为你是驱逐一个外国的记者，是不给他在香港里面继续他记者的工作，这件事已经连英国政府都主动地是要求政府呢，香港特区政府呢要去解释。那最破坏香港形象的其实就是特区政府，他不单止是破坏特区的形象，亦都是破坏着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任。因为在外国的政府一直以来对香港的信任是建基于一国两制底下。
马海早年在印度新德里工作，2016年10月到香港工作，在2017年起担任外国记者会第一副主席一职，亦都是外国记者会专业委员会三名召集人之一，负责邀请有新闻价值的讲者到外国记者会讨论香港本地和国际议题。社民联主席吴文远表示，香港入境处一直以来都有一份不公开的黑名单，过往亦都曾经发生外国学者被无理拒绝入境的事件。不过吴文远认为，今次港府拒绝马海工作签证续期申请，事态的严重性有别于以往，可以讲是变相驱逐一个外国记者出境，反映港府的红线越画越阔。
听清楚，而家是香港政府驱逐外国记者出境，而这个外国记者所做的呢，唯一就是去 host 一个论坛的，他没有说表达任何政治立场，就算他表达政治立场都不是罪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条红线呢就越滑越阔，越滑越深。其实林郑月娥他们现在想的就不是说阻止一个记者去采访或者报道，是阻止未来任何人跟港独又好或者是反对政府的声音又好有任何联系。
民阵后任人权组召集人梁咏敏表示，由前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的施政报告炒热港独议题，香港政府已经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去打压香港人的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他认为港府的红线已经延伸到外国记者身上，有必要向国际社会交代。
即是由梁振英在 FCC 那个咁嘅租约那度，是去无风起浪、无中生有，去讲他们那个租约合约的问题，讲那个钱银的问题。去到而家，你想都冇想过，原来有外国记者竟然可以不给 Working Visa 去入。所以呢，即是我们而家已经见到呢，那条红线呢已经不是乱画啊，那红线根本是林红友咁样淋晒啦。即是现在不是红线了，你没有想到条红线竟然会延伸到外国记者身上。所以去到现在呢，香港政府已经不单单是要我们跟我们香港人交代那么简单， 而是要跟整個國際社會，你要跟國際社會去解釋。
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表示，中國中央電視台記者孔琳琳最近在英國保守黨年會有關香港問題的研討會涉嫌打人，已經是中國國恥，而馬可因為在香港主持論壇就不獲續發工作簽證，兩件事都是打壓言論自由。
這個孔琳琳出手打人已經是國恥，而家人哋呢一個高凌係咪又咁就人哋喺度，只不過講下嘢，你就唔俾人哋繼續喺香港報道新聞，所以我覺得係雙重嘅恥辱。
带同年幼的儿子一起参与示威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表示，港府正在挑战新闻自由，香港人一定要发声。许智峰表示，将会在立法会申请在下个星期三，即是10月10号特首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当日，就马海事件提出休会辩论，希望有机会传召港府官员到立法会解释。他又認為事件已經超出了香港人的底線，
因為今次真是赤裸裸是對著新聞自由的一種正面的挑戰。我們以為只是一個一制的地方，只是大陸共產政權的地方才有這種情況，原來是因為你的言論，因為你的政見，連份工都影響你，連在香港工作的機會都不給你。這個絕對不是我們香港一个过去包容开放的社会所可以发生的事情来的，香港人是不会接受。事件亦都反映呢，中共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打压是无孔不入。
示威者在地上摆放红线，并且践踏踩碎，以示对北京红线的抗议。他们又将剪碎了的红线联同请愿信递交给香港入境处的代表，然后和平散去。香港记者协会发声明表示，过往驻港外籍记者不获续发签证事件绝无仅有，令人质疑马海是因为陈浩天演讲一事被秋后算账。声明又表示，今次事件进一步打击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严重影响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促请当局重新考虑和解释原因。英国外交部及联邦事务部就马海事件发表声明，要求港府就拒批签证一事作出紧急解释。声明又强调，高度自治和新闻自由是香港生活方式的核心，必须受到全面尊重。美国驻港领事馆亦都发声明表示，港府拒绝续发签证给马海严重令人不安，批评港府这个决定令人感到忧虑。这个情况令人联想到国际新闻从业员在中国面对的问题，有关做法亦都不符合基本法当中的相关原则。港府发言人星期六下午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不会评论个别个案，重申入境处处理每宗申请个案的时候会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并且充分考虑个别个案的情况之后才作出决定。发言人又表示，根据入境处的惯常做法，一般不会通知申请人申请被拒的具体原因。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回应事件的时候表示，入境处审批签证有既定的政策和原则，不是所有签证都会获批，如果有人不同意入境处的决定，申请人可以自行跟进。他又表示，以往亦都听闻过有工作签证申请被拒，入境处同样不会交代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感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说当中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并且强调不会走回两岸对抗的旧路。在党立委就呼吁蔡英文政府应该以国安的层次因应美中未来可能的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10月5号星期五表示，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的演讲数度提到台湾，并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及对区域安全情势的关注，台湾政府表示感谢。台湾总统府仲指出，在两岸关系上，诚如蔡英文总统所说，台湾对两岸关系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更加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台湾将持续与区域各方协力，坚定承担和平与繁荣维护者的角色，共同为两岸区域之间的安全与福祉做出贡献。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不单止谈到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华人展现一条更好的路，还谴责中国共产党说服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已经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并批评北京迫使达美航空公司因为不在网站上将台湾称为中国的一个省而公开道歉。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只是讲出了事实，美国政府过去很少这么高层的人士提到台湾的问题。
他一方面提到中国对台湾的霸凌不理，那另外一方面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值得中国追求跟效法的标杆。
王定宇说，他一方面提到中国对台湾的霸凌，另一方面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值得中国追求和效法的标杆。对于美国副总统在一个正式的演讲场合提到这个，他们当然多谢彭斯的赞扬。王定宇委员还说，台湾这样一个民主的标杆，在世界民主秩序的安排下却受尽了委屈。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台湾国防部的报告指出，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经费大约是台湾的15倍。对此，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说，不会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至于最高的军事战略指导原则仍然是防卫固守。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另一篇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发表报告指出，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是人民币1.069兆元，比去年增加 8.1%， 这些并不包含国防科研经费、武器销售收益等。如果同台湾国防部今年编列的预算新台币3.277兆元相比，大约是台湾的15倍。严德发表示，台湾和中国是不同体制的国家，台湾是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不会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
我们依据我们最高的军事战略指导原则，就是防卫固守，所以我们的军备方面的发展，所有的国防预算都会用在所有的这些防卫固守不对称战略。
严德发说，他们依据最高的军事战略指导原则，就是防卫固守，台湾所有的国防预算都放在防卫固守，不对称战力，量少质精战力强，足以能够防卫台澎金马和中华民国的主权。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就是10月3日，邀请国防部长严德发进行业务报告，并且接受质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从今年6月20日之后，共军基舰完全并没有在台湾附近执行远海长航训练，这是否特殊情况呢？国防部参谋总长陈宝如答复说，共军基舰暂停3个月的训练确实比较特殊，目前推测原因是第一个可能就是天候，第二是对方完成阶段训练进行检讨，无论如何台湾军方都将会持续严密监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的驱逐舰10月2日在南沙群岛差一点和中国的驱逐舰发生撞擦，显示南中国海目前的风云正是兴起，
所以未来南海有可能是热点，冲突的热点，随着美中之间的角力，不只是在贸易上面，在军事对峙上面。
江启臣说，所以未来南中国海可能是冲突的热点，随着美中之间的角力，不只是在贸易方面，在军事对峙上面、国防上面，还有印太战略上面，这些大家都不能够没有准备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部署核武器， 乌克兰外长话，被俄罗斯占领嘅呢个黑海疗养度假地越嚟越军事化，而家已经变成咗一个巨大嘅军事基地。当俄罗斯喺黑海地区同北约对峙加剧之际，俄罗斯就希望更多中国游客同埋投资嚟到克里米亚。下边系美国之音地嘅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话，乌克兰有充分理由怀疑俄罗斯可能喺克里米亚部署咗核武器，或者是至少为部署核武器准备好了基础设施。他说克里米亚半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军事基地。几日前在接受一家克里米亚达旦电视台的采访时，克里姆金说，正是从克里米亚俄罗斯向叙利亚战场运送补给和武器装备。他说乌克兰正起草一份有关克里米亚在俄罗斯占领下军事化的决议案，稍后会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讨论。这家主要用达旦语和乌克兰语播放的克里米亚达旦电视台过去曾经是当地最主要的新闻媒体之一。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这家电视台一度被关闭，后来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目前通过卫星向克里米亚半岛传送节目。其他乌克兰政治人物过去亦都曾经多次发表过相类似的讲话。目前定居基辅的乌克兰国会议员和克里米亚达旦人领袖杰米列夫四月曾表示，俄罗斯已经在克里米亚部署了六枚核弹头。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今日的局势非常似一场大战的前夕，毫无疑问在克里米亚肯定已经部署了核武器。他说核武器涉及的是战术核武器，这些核武器的运载和投射工具主要是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舰队军舰，以及驻扎在那里的俄军战机。费根豪埃尔说，俄罗斯对此既不会承认亦不会否认。他说虽然1991年美苏曾签署有禁止在战机和军舰上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协议，但是那个是一张君子协议，而家冇办法执行，而且俄罗斯拥有非常大量的战术核武器。一些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俄罗斯媒体说，克里米亚半岛上不会部署战略核武器，但苏联过去曾经在那里部署过战术核武器。苏联解体后，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基础设施都被遗弃。一些乌克兰媒体说，苏联解体后，苏联在克里米亚兴建的不少军事基础设施，比如掩体、防空洞等，一度对外开放供游客参观。但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这些的军事基础设施又重新被俄军使用，列入机密。经常代表官方发声的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说，俄罗斯没有战术和战略方面的需求在克里米亚部署核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局局长乌里扬洛夫2015年表示，如果情况需要，俄罗斯有权在自己领土上的任何地方，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部署核武器。从2016年起，俄罗斯开始在克里米亚部署了多个大队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大约两年前已经在克里米亚部署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图-22M3 液火式战略轰炸机。俄罗斯国防部2015年夏季表示，在克里米亚黑海对岸的罗马尼亚，美国已经在那里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部署这一批液火式战略轰炸机是回应措施。俄罗斯军方说，液火式战略轰炸机的作战半径，再加上飞机上所携带的对地和对海攻击导弹，可以使整个黑海以及黑海周围地区都处在俄罗斯武器的射程之内。最近几年，俄罗斯与北约在黑海地区的对峙日益加剧，双方分别举行各种演习，北约军舰更多次访问乌克兰港口。今年年初，一架俄军苏-27战机在黑海上空以非常近的危险距离接近一架美军侦察机。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北约应该更多的在黑海活动，保护乌克兰和压制俄罗斯的威胁。黑海地区的土耳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北约成员。此外，格鲁吉亚、乌克兰还有摩尔多瓦都是北约的伙伴国。黑海附近的几个前苏联地区国家乌克兰、 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阿塞拜疆的政府总理10月5日在摩尔多瓦首都会晤，主要讨论应对俄罗斯支持的当地分离势力的威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美国的国防工业构成巨大风险。美国商务部部长说，美墨加贸易协定当中的独制的条款能够迫使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中非共和国的村民打死3名中国公民，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最新的报告说，中国对美军所需要关键原材料的供应构成巨大的和日渐增长的风险。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到描述中国对美国国防工业构成的威胁。报告研究了中国的军事扩张和现代化、经济侵略战略、软实力战略和军事研发开支战略，并且说中国对被视为美国国防安全具有战略性的关键材料和技术构成巨大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正在日渐增长。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对一系列被广泛使用的金属和特殊金属、合金和其他的材料，包括稀土矿物和永久磁铁的控制。报告还说，中国还是一系列美军弹药和导弹所需求的关键含能的材料的唯一或者主要供应的来源。美国高级官员暗示，美国正在同其他的交易伙伴合作，迫使中国打开市场，并且停止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星期五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可以仿效最近同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的三边贸易协定，在同其他交易伙伴签订协定的时候，亦都纳入限制与非市场经济做交易的条款，并且以此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推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美墨加三边贸易协定规定，如果三国当中任何一方同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另外的两方可以自行选择在6个月退出三边协定，并且达成自己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罗斯将这个条款比喻成为毒剂，因为大概边个都不去触动这个条款。他还对路透社说，美墨加贸易协定开了纳入这个条款的先例，今后将这个条款加入其他贸易协定就会更加容易。美国和日本和欧盟正在就降低关税和减少政府规管正在进行初期的谈判。如果日本和欧盟亦都答应将被比喻成为毒剂的条款纳入和美国的贸易协定，那将会意味着他们和华盛顿是站在一边，共同是要求北京对他们是经济的政策作出重大的修改。同样在星期五，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对媒体表示，美国需要看到中国在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作出显著的政策的改变。他说，美国、欧盟和日本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了一项三方的协定，目的就是要中国停止不公正和不公平的经贸的政策。北京一直否认实施了任何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并且坚持认为应该通过多边机制处理贸易争端。在中非共和国西南部，星期四至少有3名的中国公民被村民打死，另外有3个人受重伤。村民指责他们致使当地一名的名人染死。据当地的新闻报道，一个大约由10名中国男子组成的团队招募青少年领袖、国民议会第二副议长的弟弟伊格纳斯·迪姆贝勒立科做响度，带着他们从这座村庄沿卡代河前往一处金矿，他们的船只在途中倾覆。迪姆贝勒立科失踪，他的尸体后来被发现。当这些采矿人员回到村警察所做陈述的时候，愤怒的村民用棍棒殴打他们，现场只有少数的警察，袭击造成3名中国男子死亡。一个医院代表对美国之音说，另外3名中国男子受了重伤，在萨索立科姆博尔北大约65公里的城镇贝贝拉蒂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死者遗体被飞机系运往首都班机。 罗马尼亚举行两日的投票，决定是不是将宪法当中婚姻的定义从配偶的结合改为一男一女的结合。批评者认为修改宪法意味着同性恋者未来没办法结婚。罗马尼亚的同性恋社团认为公投只会让他们感到是二等公民，造成反同性恋的情绪更加严重。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推动了这项的公投，投票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进行。民权团体呼吁民众抵制这次的公投。罗马尼亚登记选民当中必须有至少三成的人投票，这次公投才有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有关美国老龄化劳动力的未来，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库雅尔的报道。
每个工作日，66岁的马蒂哈维尔将闹钟设在下午5点15分，这样他就在晚上7点在家庭保健所的儿科护士的夜班前有足够时间冲凉和吃东西。这个成年后的主要时间是在音乐行业工作的加州男人转移成为全职护士，来保证他和他家庭能够有稳定的收入。哈维尔说，有人问他什么时候退休，有些想得到的他的工作比他年轻的人，这样开玩笑问他，而其他情况下他没有碰到年龄歧视或者减薪的情况。美国退休协会 AARP 是协助美国老年人的非营利组织，根据他的数据，美国有 20% 65岁以上的人仍然工作或者在找工。虽然三分之二的美国老年人说他们计划好像哈维尔一样做到了退休年纪还继续工作，但是实际上只有 20% 的人这样做。专门研究退休保障的劳动经济学家特雷莎·吉拉道齐说，就业不足的原因有几方面。他说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找到最好的工作，他们通常被限制在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有房屋或者有很多家庭关系，所以一个挑战是他们不能够好像年轻人一样为好的而迁居。另一个挑战是年龄歧视，他说特别是女性，而且不单止是雇佣，还有升职培训和加薪。年龄歧视看来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大，这个意味着在学习能力和工作环境和其他人相处方面，对老年女性的印象比老年男性更加负面。另外一个障碍是特定的工作要求的体能超出老年人的能力，同时他们可能在使用电脑方面跟不上年轻同事，即使老年人能够跟得上。很多雇主亦会为老年雇员提供培训事由，因为担心老年雇员不会好像年轻同事那样长久地做这份工，培训不会有回报。对其中一些受雇佣的美国老年人，工作比以前更加能够赚钱。美国人口调查报告，65岁以上的雇员不单止平均工资比以前高，平均薪水增长的速度亦超过其他年龄段。但是吉拉道齐提醒说，那些美好的数字可能会引起误导。他说他们看到老年群体中有很多不平等，所以有很多收入高的人，他们年纪大了还获得更多的加薪，但是平均数只是提高了很少。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到2030年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年龄超过65岁。在非营利组织中，更多是老年人友善的雇主，正为职场上出现更多老年人的那一日做准备。而吉拉道齐认为，相比之下非常少的营利公司在创造能够吸引老年人的职场环境。而对哈维尔来说，他没有计划退休，他大多数朋友仍然工作，至少是兼职，他亦计划这样做。他说大概三年前他意识到他想重回他的音乐专业，然后他意识到他不是那么想退休，他想转换角色做能够令他开心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库雅尔的报道。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最近刚刚度过了新年，并且开始庆祝一系列与宗教有关的节日。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和玲露最近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下面我们一起是走入路易斯维尔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看看当地的犹太社区怎样庆祝赎罪日。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按照希伯来日历，赎罪日从犹太新年的第十日开始。在今年这个节日从9月18号落日前几分钟开始，持续到第二日。在这一日，犹太人必须禁食禁肉，并在会堂参加一系列的祷告活动，向上帝赎罪并净化自己的心灵。来自以色列的大卫阿瑞尔乔尔 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这个犹太人会堂担任拉比已经有17年的时间。虽然在上千人面前主持祈祷活动仍然感到有些压力，但是他为自己能够为这个犹太社区服务感到高兴。大卫阿瑞尔乔尔说，他感受到与会成员之间的纽带，而且他很高兴与他了解、热爱和关心的人一起庆祝犹太人一年里面最神圣的节日。他认为担任这些人的拉比为他们服务是很大的荣幸。参加了晚上的祷告活动后，这些犹太人第二日早晨会再次来到会堂，并几乎在这里逗留一整日，参加祷告活动和各种讲座或者研习班。虽然信徒在这样一日着什么并没有太多的讲究，但是主持祈祷活动的拉比阿瑞尔乔尔和他的助理按照传统必须穿白袍。阿瑞尔乔尔说，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在从新年到赎罪日的这十日里面，他们受到了上帝的评判，上帝会检视他们所有的行为。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玲露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商业经历了重要的变革。内战结束20年后，美国已经加入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随着工厂数量的不断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亦越发激烈。有些工业家选择与竞争对手合作，以减少互相之间的竞争。但是这种合作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当时美国还未有相关法律来确保双方执行合作协议。1879年，一种新型的商业组织诞生了，这个就是托拉斯。所谓托拉斯，就是众多互相竞争的企业的持股人，将他们的股票交给一个由托管人组成的委员会或者机构来管理。这些托管人好像管理单个企业那样管理所有相关企业，并且给持股人分红。托拉斯的红利是非常高的，因为在托拉斯内部，公司之间已经没有竞争，所以能够保持产品的高价。最早一批托拉斯企业包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立的标准石油公司。77家石油公司将他们的股票控制权交给标准石油公司由9名托管人组成的董事会。结果这9个人实际上控制了美国 90% 的石油生产。标准石油公司的成功促使其他行业亦纷纷成立托拉斯。很快，美国出现了制糖业托拉斯、盐业托拉斯、钢铁托拉斯，甚至还有威士忌托拉斯。这些庞大的企业拥有数亿美元的资产，财富使他们拥有很大的势力。前总统克里夫兰本人对工商界很友善，但是他警告说，美国正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他说，大企业本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管，是人民的仆人，但是实际情况就刚刚相反，他们很快就要成为人民的主人。公众开始要求政府对这些托拉斯实行监管。农民说，现在物价太高，都是托拉斯引起的。工人说，他们的工会根本无法和这种巨型企业进行谈判。而小企业指责托拉斯的势力太过强大，足以迫使小企业关门。公众的呼吁使美国15个州的州政府通过了反托拉斯法。 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托拉斯都是全国性企业，经营业务分布在很多州里面。公众对托拉斯的反应情绪高涨，所以在1888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共和两党都承诺要通过联邦反托拉斯法。后来议员提出了很多相关议案，其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的议案得到国会的批准。1890年哈里森总统在议案上签字，使他成为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内容听起来很严厉，该法禁止托拉斯或者其他组织妨碍州际贸易，还禁止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搞行业垄断，所有违反这些规定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部法律听起来似乎很强硬，其实不是的，法律的内容很笼统，很多问题必须交给法院来解读和判定。反对这部法律的人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不是想要消灭托拉斯，而只是要安抚公众，等他们觉得托拉斯是可以被消灭的。在哈里森总统执政期间，只有八家公司被指控违反新推出的反托拉斯法，其中只有一家公司被裁定确实违法，而且亦不严重。第一家被指控的是威士忌酒托拉斯，法院没有受理这个案件。法院认为政府无法证明威士忌托拉斯妨碍了州际贸易。几年后，政府要求法院解散控制住全国 98% 的市场制糖业托拉斯，但是最高法院拒绝这样做。最高法院认为，的确制糖业托拉斯垄断了全国制糖业，但是这种垄断仅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涉及买卖或者州际贸易。因此最高法院说，制糖业托拉斯是合法的，他并没有违反反托拉斯法。行业托拉斯减少了美国各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高关税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公司免受外国公司的竞争。但是工商业的领导人还是不满意，他们要求制定更高的进口关税，进一步减少竞争。于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威廉·麦金利提出一项新的关税议案，打算将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绝大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已经是 38%，而麦金利议案要求将税率提高到差不多50%。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议员麦金利提议继续升高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从而进一步保护美国企业。但是在哈里森政府之中，并不是人人都支持这项议案。国务卿布莱恩希望能够增加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他警告说新的高关税会破坏促进贸易的计划。布莱恩反对这个议案，还因为他会给共和党带来政治损失。布莱恩在给麦金利的信之中说，这项议案将激怒农民，因为他一旦通过将导致物价上涨，甚至农民的仔女穿的鞋都会涨价8%。他说这样的保护运动只能够加速共和党的失败。大多数来自西部和南部各州的国会议员都反对这项议案，因为该议案将使他们州的物价上涨。而且如果这些议员投反对票，关税议案就无法在国会通过。于是议案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就是如果西部州的国会议员支持关税议案，这样东部州的国会议员就支持西部各州希望通过的一项白银采购议案。 这个白银采购议案就是谢尔曼白银采购法，规定政府每个月要采购450盎司的白银，政府将以国库券来购买白银，而国库券可以兑换成黄金或者白银。当时美国西部的矿山生产了大量白银，投资者希望将白银卖给政府，这样就可以保持白银的价格不下跌。而在这个同时，西部在国会的影响力亦增大了，这个是因为在1889年和1890年西部六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的州，从而使西部在参议院增加12个议席，在众议院亦增加了席位。西部议员接受妥协方案，这样麦金利进口关税议案和谢尔曼白银采购议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经哈里森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不出所料，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人民纷纷指责共和党。结果在189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遭到惨败。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减少到只剩下8个，而且并非所有的共和党参议员在每个问题上都支持本党。在众议院，共和党失去了控制权，只是剩下88个席位，而民主党获得了235个席位。选民众投票将9个众议院席位和2个参议院席位送给一个新的政党——人民党。人民党来自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农业区，它是一个抗议党，由那些既反对共和党亦反对民主党的人组成。几年以前，农民就曾经建立起自己的农业组织，叫做农庄，并且在后来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农庄。在困难时期，农庄组织政治活动，为那些对农民友善的官员助选。而随着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农庄逐渐淡出农民的生活。而几年后，农民又开始成立新的组织，和农庄一样，这些组织最初都是社会和经济组织。到19世纪80年代，很多这样的组织开始联合起来，成为两大团体。一个是南方农民联盟，拥有超过100万成员，另外一个叫做全国农民联盟，人数较为少一些。这两大农民团体开始联合起来，要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今日是紧张地应付历史科的考试，他在和 Michael 的谈话当中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eats me 以及 to be in a bind。
Hey, Li Hua, what are you doing?
我在准备历史科的考试咯。Michael, 你知不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斯泰林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啊？
Huh? Beats me.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hat period of history.
哎呀，你不知道我都不会打你的。你为什么要说 beats me? Beat 不是就是 B-E-A-T, 打人的意思吗？
No, I don't mean you would beat me.The expression beats me means that I have no idea what the answer is.
Oh, 在这里 beat 不是解打人的意思， beats me 就是我不知道。
Right.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like how many miles away the sun is, you might say, I don't know. Beats me.
这个你是说得啱的。我真的不知道地球和太阳之间有多少英里。Beats me. 你知不知道尼加拉瓜的第五任总统是哪个啊？
Okay, that really beats me.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for your history test, do you?
傻的，我当然不需要知道这个答案了，我跟你玩而已。我学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和欧洲，跟尼加拉瓜有什么关系啊？
Okay. By the way, what time is your history exam?
Yo, bis me. 我将考试的日程留在同学家。
You left the schedule at your classmate's house? What's wrong with you?
Bis me,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留在他家，或者我读书读得太累了。不过不要紧，我够时间准备的。
You had better go and check the exam time. If the exam is tomorrow, you're really going to be in trouble.
得，我去查。如果明天考试的话，那真是糟了。
Hey, Li Hua, did you find someone to help you with that history question?
没人知道罗斯福和斯泰林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我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而且考试是在星期二，不是星期三，不行了。
Oh, wow. It sounds like you're really in a bind.
你说什么？我在一个什么里面？什么是 a bind?
To be in a bind, B-I-N-D.Means that you're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Your exam is tomorrow, and you can't find the material you need to study. Therefore, you're in a bind.
Oh, to be in a bind 就是情况不妙。哎，我真的情况不太好。Michael, 我这次考试可能不合格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摆脱这个困境？亦即是 to get out of this bind I'm in.
Of course. I'm always willing to help a friend out of a bind.You can study your notes, and I can look up any questions you have in your textbook. Will that help?
我就温习我的笔记，你帮我查课文里面的问题，真是好主意，这样我可以悭回很多时间。Michael, 多谢你，多谢晒。诶，还有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用 to be in a bind?
Well, if I have to pay my rent, but I don't have any money, then I'm in a bind.
Oh, 你到期交租，但是你又没钱，那真是 in a bind。 诶，我来举个例子，如果我在这里找工，一间公司要跟我面试，而我早就跟朋友约好了那天一起吃饭，我可不可以说 I'm in a bind?
Yes, you would be in a bind, but you're going to be in an even worse bind if we don't start studying for your exam soon.
你说得对，如果我们再不动手开始准备考试的话，那我就会处境更加困难。 In an even worse bind. 好了好了，快点读书了。 I don't want to be in a bind anymore.
各位听众，李华学到一个在美国非常之普遍的讲法 Beat me, 意思就是不知道。李华还学到一个常用语 To be in a bind, 意思就是处境困难。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微语，我哋下个星期嘅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